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2年10月10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呢，高杰邀请的是姜丽，他是美国公立大学的教授。我呢请这样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那我们看到昨天呢，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昨天揭晓的，是由美国前联储会主席伯南奇，还有美国的学者戴蒙和迪布维格哈，他们共同获奖的。那么他到底呢能做出，在经济学上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大家呢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感兴趣的点呢，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你想了解啊，就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上来，和这样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和讨论。这样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这样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哈。我们都知道诺贝尔奖呢有各个行业都在去奖励，但是好像用美联储的官员去获得诺贝尔的经济学奖还是蛮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吗？他们是因为什么获得这个奖？为什么说他们这个什么为了避免银行倒闭起到了至关重要呢？
我觉得这个伯南奇获奖吧，实际上是有很大争议的。至于说 Diamond 和 DeepVay， 尤其 DeepVay 他是我认识的一个老师，我觉得争议并不大。这个伯南奇得奖，已经有人说是跟那个奥巴马得和平奖一样，是最差的一个选择。因为伯南奇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建树，大家对他最不感冒的就是说他在大萧条大的 recession， 就是2008年2009年经济危机的时候，他的一些举动，尤其是他后来的一些行为，比如说 quantitative easing， 造成的一些现在我们还能感觉到的经济影响，那就是通货膨胀。那么从理论上来讲呢，我觉得 Diamond 和 DeepVay 可能是更应该是 deserving， 伯南奇好像是一个政治的选择。那么DeepVay 和 Diamond 的这个 paper， 也就是他们获奖的 paper， 是1983年，哪个 journal 我忘了，是每个学经不是学经济学，说学金融的人必须要懂的，而且它也并不是宏观经济，它的从一般浅显的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可以讲得很清楚。他们就是用一个经济学的这个 model 啊来显示。就是一个这个就是说各方面 fundamental 是很完备很好的一个银行，也会有这个影响，会被挤兑。它主要的造成的这个影响的因素就是说大家的不确定和这个还有这个 depositor， 就是我们这个投资者啊，可能是不是很怎么讲呢，很 rational。比如说一个银行它本来资信各方面条件都好，资金的储备也很够，但是有一个人开始挤兑，那么就会造成更多的人挤兑，大家就因为大家不确定，大家不 rational， 那么这个银行的倒闭，或者这个银行它就会向别的银行借钱，那么别的银行呢也会受到压力，因为就会造成整个市场的恐慌它就是像一个蝴蝶效应一样。有很多如果有些人对这个银行系统没有信心，就会造成整个银行系统的这 collapse 或者这瘫痪。那么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这个 model 呢实际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DeepVay 这个人我认识了，他说实际上在第一次 present paper 在 UPenn 在 Wharton 的时候呢，大家对这个 paper 都不感冒，因为那时候美国这个 bankrun 已经有50年没有了，就是上次有 bankrun 是50年前30年代的时候，他83年他80年代初在 Wharton present 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 paper 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他的影响力随着这个他人很聪明，他28岁在耶鲁就拿到了终身的教授，就是正教授，28岁就拿到了，而且在80年代很聪明啊，这么一个人很年轻，我们打篮球的时候他甚至比我博士生还年轻。他其实呢就是说当时莱曼兄弟说给他150万要找他去，他没有去。是中西部一个苦孩子出身的一个数学的 genius， programming fortune 也很熟。 现在跟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关系吧，经常去西南财大做报告。但是他最引以为豪的就是这个 background model 或 diamond。这个现象呢，后来在08年以后呢，就是他这个股市这篇文章大涨，因为是80年代的时候，刚文章开出的时候，美国没有过 bank run， 但是你看看08年的啊，这 commercial paper repo market mutual fund money market fund 都在挤兑银行，不光是个人嘛，最后造成了这个谁也无法收拾的烂摊子。所以我可以说这个他这个 paper 更多的得益于得奖吧，他的得奖或者这 paper 现在一鸣惊人，后来这些年主要还是得益于这个就是说这个经济危机，但是现在已经造成了事实啊，这个文章的说描述的现象现在成现实了。伯南奇我觉得就差很多了，因为他也是在普林斯顿教过，但他的学术成就，他我看了一下这个诺贝尔文学这不是文学委员会的这么一个报告啊，他对得奖了，他描述他的著作就是说他发现了，也是在83年那篇文章中不是很有名的一篇文章就是说实际上呢 bank run 不但会是经济危机的一个恶果，可能会造成经济危机，这个是一个比较浅显的一个理论。那么现在我看了一下华尔街日报今天专门有一个就是对这个诺贝尔奖文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论，因为这是关于经济方面的嘛。有一个社论专门是说伯南奇不该得这个奖，而且有很多读者是呼应的。这更多的是一个好像是自由学派经济的一个挑战吧。好像就是说把诺贝尔奖政治化，这点让我也感到有点不太舒服。你说。
没有，做诺贝尔奖的这个事情就蛮有意思的嘛。那诺贝尔本身它是搞技术、搞发明创造的。那现在呢，和平奖、文学奖、经济奖啊，诺贝尔奖什么都有了。那您刚才呢就提到的，您认识的这一位其中的一位就是您认识的那一位获奖的这位诺贝尔的这位，您认为他是非常值得的。那么伯南克呢，或者是伯南奇啊，大陆人也把它翻译成伯南克。那他呢是因为是前联储主席嘛，那我看到呢对他获奖呢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有的人把过去把他叫做撒钱直升机啊，也有把他
是是 helicopter bank
对吧
helicopter bank 实际上他的理论并没有在实际中起到任何的效果，而且是造成了我们的危机。那么您刚才又提到了经济学奖，经济学奖的话实际上也是名不副实的，因为我们知道诺贝尔奖连数学都没有，因为诺贝尔这个人我们知道他炸药大王啊，他是相信实际的。可能好多听众不知道，爱因斯坦得了两次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没有因为他提出了相对论而得这个奖。因为诺贝尔奖是注重你的实际效果的。爱因斯坦我知道是因为光电效应还有一个其他一个应用得到诺贝尔奖，不是因为相对论，他连数学都不给这个奖。所以说我经常说，我说诺贝尔在地下他会为此而哭泣，他如果他听到是有人背着他的意愿而创立的所谓的一个经济学奖，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的。因为这个奖是一些银行家在69年为了扩大他们的自己的影响搞出来的一个，就是欺世盗名的一个奖。这对经济学生来说肯定是，我知道我是从这出来的，我觉得这个长期来看这个确实已经误导了很多人，因为经济学理论是很不成熟的啊。从现在的我们来看到经济学家对这个市场的反应和调控，经济学家最不成熟的就是你看到那些经济学家在评论公共政策，最近的例子那就是英国的这个调息的政策，对吧？英国这个 tax cut 这个 policy 引起了市场的惊慌，直接导致了这个 pension fund 的这个危机。那么好像是说经济学家一方很有理，评价经济学好像那对方那些制造这个创造这些政策的人都是笨蛋或者流浪汉。其实你知道吗？制造那些政策的人也是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如果说批评他们的是诺贝尔奖，那边也有诺贝尔奖来证明那个理论。那撒切尔的和 Reagan 的 supply side economics。也有经济学人获得奖的 Mandel 和那个赫伦比亚的，他就是获得了这个奖。所以说他这个本身的这种这个批评啊 还有他在公众里面的这种很高的 visibility， 还有他们的互相掐架，本身就证明这个奖是很可疑的，这个理论是很可疑的。因为你想想看，哪有一个科学家，或者说我们看到有人大肆的批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只能说明你愚蠢。可是在经济学就有这种怪的现象，同样级别的经济学家会骂对方是笨蛋，那只能说明这个东西我叫他起码是不成熟的，他起码是不成熟的。起码我敢肯定诺贝尔相信本人，他可以肯定别的一些奖项，甚至文学奖啊，是当然是数理化肯定没有问题，但数学他觉得没有实际价值，我看不到，或者有人说他数学不好，我不知道，反正这个现在有菲尔兹奖嘛，基本上代替了医学那奖呢，肯定是有直接作用的，对吧 ？Physiology 啊，这是这几个我觉得都是拿得出手的，唯独这个经济学奖，不单不是诺贝尔本人原来提出来的，而且他是一帮银行家搞出来的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经济学是不是科学？这首先就是大的疑问，对吧？没有人会攻击别的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因为他们的成果。可是经济学根本就以此，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个理论。微观可能还好一点，宏观的真是，就是没有乱七八糟，没有一个，就成了一个政治家的工具。比如你们看一下这个入主白宫的人啊，选出的经济幕僚。有芝加哥学派没有，所以在经济学家呢，这经济学内部的人知道有一个 Clearwater 和 Saltwater 两个大的分支。 Saltwater 就是两岸的 Berkeley 啊 MIT 啊 Columbia 啊，因为它靠着海嘛，海岸，它叫 Saltwater。 那什么叫 Clearwater？ Clearwater 就是湖边中间的，顶头就是 Chicago， 它霸占了诺贝尔奖的长期的这个奖项啊，还有旁边一个 Minnesota， 现在有点衰落，但是实际上也原来也是很厉害的。他们中间这块叫 neoclassical， 就是新古典政策 neoclassical 理论，那主要就是传统的英国的 Adam Smith 那些理论，你主要是相信 free market。 而两边的这个呢，就有点先进于凯恩斯理论。那再说的再狠一点啊，他的代表作就是现在已经也是我的同事了，已经成我的同事了，原来是 Princeton 的那个很有名的这个理论家Paul Krugman 啊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那原来是 Princeton， 他的这个有人已经描述他已经去接近马克思主义，因为他相信比凯恩斯走得很远，那么就说他们这个水火是不相容的。那么入主白宫的那个总统啊，选出的经济幕僚都是从两岸来的，因为甚至可以说芝加哥呢，他是比较相信纯的这种理论分析研究。如果芝加哥的这经济学家被选去到白宫当官，或许入主什么那个联储银行，那对他们来说是个耻辱，并不是很光荣的事情，因为他们不相信 public policy， 他们就是有各种 rational expectation 啊，各种理论啊，都是从那里出来的。
像你这个角度，这个角度很有意思哈。我们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 get 到啊？就是这样讲的这个角度很有，他从他的观点上呢，也就是说。确确实实哈，经济学当中呢，对社会经济整个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各种的效果，这种分析，包括这种理论，它彼此攻汉的是非常的厉害的。那就像你说的，一派骂另一派是傻瓜哈，是笨蛋。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这个伯南克的这个也有这样类似的情况。那现在他诺贝尔奖了，那好像大家听起来哇，他很厉害，对不对？很会给普通大众这样一种感觉。但是呢，我刚才也讲了，那甚至有的人就批评他，你撒钱直升机，你2008年包括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这种刺激政策，从你那个时候你就开始了，你对经济产生的这个破坏作用。所以我也想听听这样你对这个观点啊，就是伯南克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极端，对他这样一个评论。你刚才讲了，你认为呢他可能在这里边是混水的，从经济学理论上没有什么贡献。那你怎么看央行啊，伯南克获得这样一个奖项呢？那他获得这个奖项，我理解就是因为他撒钱吗？在2008年就是了吗？
因为你看到的这个诺贝尔奖的这个获选人呢，你又看他们的 time series， 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奇特的一个 pattern， 一个现象，他也是跟着大众的这种潮流在走。最早呢，其实八九十年代有很多芝加哥学派的人获奖，他是相信自由经济的。零八零九年之后， 这个现象就少了，而且给理论奖项的也比较少。我估计到法马啊、就是叫 Eugene Farmer， 他是搞 market efficiency 的，那个大概是零几年啊，05年、06年得了奖吧。之后08年以后，这个芝加哥学派人就很少得奖了，就我都不记得。今年 Darman 得了，但他研究的是一个 bank failure 的现象，他跟 DeVay fail 啊、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因为原来大部分都是芝加哥学派，大家就是说整体全世界都认为 free market 啊是一个 a beacon light， 是我们将来的一个方向。可08-09年把这个 free market 就给打趴下了，大家觉得这个自由经济好像不 work， 需要政府介入。那您就看到了很多的这个 liberal 学派的 economic， 就是两边的我刚才说的咸水派的就开始战争了，很多都有因为 policy 的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现象就是提出理论的现在占少数了。还有一个呢，再一个说的更细致专业一点， behavioral 的 economics， experimental economics， 原来都上不了大雅之堂的开始进来得诺贝尔奖。我另外一个老师，他的学生是 Vernon， 他是那个什么 Arizona 做 experimental economics。 所以就是说他不完全崇拜于原来的neoclassical 这个经典了，也就说明欧洲人嘛，或者说美国的这些经济学家，因为这是奖项是欧洲人颁布的，他们开始在摸索新的路数，很容易就不会被这个咸水，原来的这个淡水主导，现在是咸水派，好像或者大数据empirical economics 更加就是有影响。今年呢，这个诺贝尔奖就更奇怪，成了一个四不像。实际上，那咸水和淡水混在一起了。Phil 肯定是 free market 啊，他是 Indiana 毕业的，后来在 Yale， 但他是老师应该是 Stephen Ross， 就基本上做的是 market equilibrium 这个。那 Stephen Ross 嘛，跟他也经常合作，他还很谦虚的说啊，应该我老师 Stephen 得这个奖。Stephen Ross 是他的老师，现在没得这个奖。他们最 Stephen Ross 最有名的就是 arbitrage pricing， 那都基于 market efficiency。自由市场的这个理论下的，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这个理念慢慢的被抛弃，因为又加进那个伯南奇，他是一个经典的咸水派，一直在两岸边啊，他好像是在 MIT 和 Princeton， 那么这个是说明还是这个奖项有明显的咸水派的味道，还是比较咸，加了一个 diamond， 好像还淡了一点。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这么一个奖项，这两班人能不能坐在一起吃饭，我都很怀疑，我都不知道。当然，
可是我们今天呢，却看到了这样诺贝尔的这样的一个混在一起的一个奖项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不能继续展开了。以后呢，高杰还会请假呢，给我们讲一讲哈这个经济学或者是经济领域当中的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今天的这个角度呢，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思考一下，没错。如果呢是。没有人哈在科技的这种理工科的角度上呢，去对爱因斯坦的理论、牛顿的理论提出任何的挑战。但是呢，在经济学当中呢，彼此却能够把对方骂得死去活来。但是呢，现在呢又去获得了诺贝尔奖。那诺贝尔奖本身是怎么回事？可是无论怎么样，我们的市场、我们的社会呢，就会在这样的所谓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组成的联储或者是政府当中呢，挥动着指挥棒呢，去指挥我们这个市场。我们现在的美国的市场就在跟着美联储的指挥棒在不断的在跳动。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呢去谈论一下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思考的一个话题。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酱，谢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